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上期的节目里，为你分享了一位叫艾达的姐妹，她的生命见证。她年纪轻轻就有车有房，有名利地位，唯独没有满足和内心的平安。因为忙着打拼世界和骄傲自负，她步入30岁大龄行列，内心更是充满了挫败，加上一次意外骨折，身心接受重创的他，终于放下白天鹅般的高傲，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的主。2015年8月1日，31岁的艾达经人介绍与一位主内的莫弟兄结为夫妻，婚礼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手操办。按照基督教的婚礼程序，简单而又隆重。在结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艾达就怀孕了。得知上帝这么快就赐下宝贵的产业，全家人都惊喜万分。随后的每个主日，教会都为他们和腹中的胎儿祷告。在整个孕期，艾达和先生不仅充满了平安与喜乐，他们还经历了很多神迹和恩典。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1岁了，艾达特意将怀孕和育儿的见证写下来，以此作为对神的感恩，对一直为他们祷告的众弟兄姊妹们的感谢，也以此作为儿子1岁的生日礼物。今天唐曼就为你继续分享艾达发表在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的这篇文章，一个生命从孕育到成长的感恩见证。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艾达的这篇见证故事里用了许多个最，首先是最好的新婚礼物。他写道，怀孕初期有点不适应，不敢相信自己的腹中正孕育着一个生命，直到第一次做 B 超，亲眼看到这个只有2-3厘米的小生命，才接受了事实，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通过 B 超，我可以看到他一点一点长大。我常常感叹，这样一个如此渺小和脆弱的生命，怎么就能长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呢？生命本身是多么大的神迹和恩典啊！我和莫弟兄也因着有了这个小生命而更加合一和感恩。我们每天都会一起祷告，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祷告，而是一家三口的祷告。我们非常享受这样的家庭时光。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孩子一结婚就来了，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份结婚大礼。第二个最是最好的名字。有了孩子，第一件事就是给他起名。我们一致认为，名字里要有恩字。我们这代基督徒，很多人都会给孩子用恩字，教会里就有好几个，都是恩字辈的孩子。但第二个字是什么呢？想了很多都没有最好的。 我们祷告求神给孩子一个名字，直到在圣诞节大聚会唱诗的时候，有一首赞美诗叫做《普世欢腾》，其中有一句：“主借真理，恩至万方。”当时莫弟兄听了就说：“我们的儿子就叫恩至吧。”太好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名字，还给他起了英文名叫以撒。我们的婚姻和孩子都是上帝所赐，我们也希望像亚伯拉罕一样将以撒献给上帝。于是小家伙同时就有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第三个罪是最好的实践。我和莫弟兄都是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怀孕后教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继续服侍。我本来就很喜欢孩子，加上主日学老师一直缺乏，我相信神给我的一定是我可以承受的。既然神将我这个如此不配的人放在了主日学老师的位分上，就是要塑造更新我，使我成长。况且在做妈妈前多了解孩子，对我以后成为母亲也是有帮助的。于是我坚持继续服侍主日学。随着孕龄越来越大，孩子们对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好奇，他们有时会感叹我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有时候会来摸摸我的肚子，有时还问我肚子里是不是装了一个篮球。孩子们太可爱了，总是有五花八门的问题。每一次的服侍，我的心里都有来自神的满足和喜乐。遇到淘气的孩子，我会想，如果恩智将来这样，我会如何管教？我还经常和已经做了妈妈的姊妹们探讨孩子的管教问题，提前进入妈妈的角色。有多少准妈妈在孕期都会忧虑，而神早早的就把爱孩子的心和教养孩子的技能放在了我的生命中，让我从未担心过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变化。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艾达在见证文中提到的第四个罪是最好的胎教。早在结婚前四个月，我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圣道班，也就是神学课程的学习，每周一次，每次从早上8:30到下午4:30，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怀孕的时候，我的圣道班刚好上到一半，我有点犹豫是否要继续上课。如果放弃，觉得太可惜，但坚持又觉得太辛苦。上课地点离我家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下了地铁还要走上15分钟，每次从出门到回家将近10个小时，比上班时间还长。每门课还有作业需要完成。我和莫弟兄商量此事，他建议我先试着坚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就继续学习，如果实在觉得辛苦再放弃。于是从8月份怀孕时的酷暑，到1月份毕业时的严冬，我竟然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冬天下大雪，路上结满了冰，时常还有人滑倒，我心里特别紧张，一路上不住祷告，求神帮助我安全到达上课的地方。平时15分钟的路，那天走了半个小时，真是举步维艰。但在祷告中，我的心里突然就涌出一股暖流，想起2012年 因为摔断了腿，我的人生进入低谷，开始寻求神。因为摔断了腿，我丢掉了高跟鞋，学会了仰视和谦卑。因为摔断了腿，我才从未这么小心翼翼地走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此刻才会如此谨慎。想到这里，竟然感动得想哭。尽管我们在经历苦难和困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倒霉的人，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即便是苦难和困境，也都充满了神奇妙的安排和保守。神一直看顾和保守着我和腹中的胎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甚至他的保护比我知道的还要早。那段时间，莫弟兄每个周末的早上都为我做早饭，每次下课后和我一起探讨学习内容，帮助我完成作业。不出差时，他还会来接我。2016年的一月，圣道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怀孕快七个月。我成为这期唯一一个带着孩子一起听课的学员。尽管每次上课都会坐得腰酸背痛，尽管中途也想过要放弃，但是感谢主，我坚持下来了。申命记6:6-7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不得不承认，圣道班是神让我给孩子最好的胎教，尽管辛苦，却千金难求。第五个罪是最好的锻炼。箴言书19:14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待子归中时，父母包办了所有的家务，我从不下厨，连厨房都不进，最怕手上沾油渍。莫弟兄热爱烹饪，并有一手的好厨艺。结婚前，我一直认为神是爱我，所以给了我一个会做饭的丈夫，让我可以一辈子不用做饭。然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原来，神的旨意是让莫弟兄使我变成一个下得厨房的人，让我学会服侍家庭，而不是等着他来为我做饭。在怀孕后，为了健康，我们很少叫外卖或去外面吃饭。每天下班，我们都会一起去菜场买菜。回家后，莫弟兄做晚饭，我打下手，两人吃个肚歪，一起收拾厨房，然后满足地倒在沙发上，动弹不得。我们都非常享受这美好的时光。我是那种孕期胃口特别好，并且几乎没有妊娠反应的人，总是有些想吃的东西，要么是莫弟兄不会做，要么是他出差，我就只好自己看着食谱摸索。做了几次还挺好吃，家人也对我的厨艺赞赏有加，我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照顾我，我没有为父母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没想到如今我不仅变得愿意做饭，而且开始每天做饭，甚至还是在看似最需要人照顾的怀孕期间。有段时期，我几乎每天下班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准备两菜一汤，争取在莫弟兄下班回到家时就准备好晚饭。每次炒菜，恩智都会不停地动。我一直认为他是喜欢我做饭，后来看书才知道，炒菜时燃气灶温度太高，胎儿会变得躁动，所以才不停地动。不过我不娇气，恩智也不娇气，我在整个孕期都没有任何不适，而且体力一直超级好，还特别能吃苦。感谢神的保守，更加感谢神将我变成了丈夫的帮助者。 可以在他辛苦工作一天后，给他准备一顿可口的饭菜。人改变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要想翻转一个人，真是轻而易举。我至今都难以相信，我竟然真的成为一个能做得一手好菜，并且敢剁肉馅、收拾鱼虾的主妇。艾达说，最疯狂的决定是去美国生产。他说，在怀孕晚期，我和莫弟兄一拍即合，做了去美国生孩子的疯狂决定。那时我怀孕已经32周，签证已过期，需重新续签，医院和住处没联系好，我们在要去的城市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两人又没有照顾婴儿和坐月子的经验等等一系列问题。之前还不断地听说大着肚子进美国很可能被拒签，但了解美国的法律后，发现通过正常途径诚实入境，并能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不占用美国的福利，外籍人士去美国生产是完全合法的。确认了合法性，我们就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成就此事。感谢主，签证、医院、住处、月嫂、行李等等，一切都在2周后准备完成。那时我怀孕已将近35周，到了机场，我们如实相告，航空公司让我们签署了后果自负的保证书，才顺利登机。后来了解到，原来除了我们那家航空公司以外，其他公司都不会让孕龄达到32周以上的孕妇乘机，而我们在订机票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只是选了一张时间合适、价格便宜的机票而已。看来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飞行10个小时的过程中，胎动很厉害，我就一直祷告，求神保守我们母子平安。感谢神的保守，尽管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双脚已经肿成了包子，可还算是一切顺利。入境时，尽管了解过美国的法律，可心里还是很忐忑。我们能做的是不说话，如实告知我们赴美的目的，剩下的就交给神了。感谢主，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入境官，我们告诉他是来生孩子，他拿着莫弟兄的香港护照看了又看，然后开着玩笑说，难道香港没有医生吗？祝你们一切顺利。 刚结婚时，因为选择去四川平桥服侍而放弃了蜜月，后来又因为怀孕，把已经预定的以色列之旅取消了。我想，这次是上帝给我们的蜜月，让我们在孩子出生前有两个人旅行的机会。事实证明，这真的是难得的蜜月。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想要两个人去旅行，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先去夏威夷玩了一周，又沿着美国一号公路自驾一周，去了六个城市，见到了许多奇特的美景。那时，恩智在我肚子里已经38周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落脚，都会在地图上标注一下附近的医院，以备不患。还好，恩智一直特别乖，没有让我感觉到丝毫不适。玩了一大圈，我们回到了落脚的城市，打算安心备产，只在附近活动。有一天，神的恩典再次清晰地领导我们。那天，开车在一个路口等红灯，路边有一个乞丐走到我们车旁。莫弟兄给了他2美金，他很是感激，对我们说，你们的车胎需要打气了，大概要打2加仑。我们道谢后就去了一个加油站，结果用胎压仪一测，发现4个车胎都严重亏气，其中有2个几乎是瘪的。美国加油站给车胎打气是按时间收费的，加油站的大叔看到我们打了那么久，干脆就不收钱了，让我们节省了至少8美金。我们原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从当地华人手里租了一辆老福特。我们不懂车，没有检查胎压，他说车况没问题，我们就相信了。结果，若不是那个乞丐先生告诉我们车亏气，我们绝对想不到要去打气。我们决定不租这辆车了。还车时，却发现更令我们后怕的是，这辆车竟然连保险都没有。我们一共行驶了3000公里，还都是在高速路上，万一车胎爆了，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车还没有保险。清醒到平安无事的同时，真的感谢神一路这么保守着我们，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恩典吗？诗篇120篇4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当母亲的在夜里喂奶时还不免会打个盹，可我们的主看顾我们，真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样的奇妙大恩，若不是亲身经历，不会感受如此之深。孕期进入39周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腹部微痛，我们开始做去医院的准备，去超市买东西，打扫房间，洗被罩。真正开始阵痛是在下午1点，2个小时后阵痛已经3分钟一次了。到了医院，护士做完检查后告诉我，宫口已经开到9指，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倍感震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简直像做梦一样，整个过程都很奇妙，连美国的护士们都夸我有超强的忍耐力和体力。我知道这是有神的帮助。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1个小时后，恩智已经趴在我的胸前开始哭了。感谢主，母子平安。
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自心田，在危难也不改变。Thank you.
艾达在文中还分享了一些她教养孩子的一点心得。从怀孕到孩子一岁写这篇文章时，她和先生一直都坚持为孩子祷告。在怀孕期间，她就开始阅读《从零岁开始》这套育儿书，这是由美国基督徒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写成的。艾达介绍说，书中的方法围绕着如何建立家庭的秩序展开，先是夫妻关系，再是亲子关系。在培养孩子的独立方面，书中也坚持让孩子来适应父母作息的观点。有了孩子，父母每周日也要去教会聚会，每日三餐的时间也要和原来一样，每周的团契小组聚会也要照常进行。艾达从儿子恩智一出生起，就按照这套书中的方法来喂养孩子，帮助孩子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因此，他的产后恢复得很快，产假期间多数是他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同时煮饭做家务，有时还能够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艾达很感谢父母和婆婆，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完全不干预不插手，尊重她和丈夫的共同标准。家里从未因养育孩子而发生过分歧和矛盾。艾达无论是在怀孕期间还是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与丈夫同心合一，完全依靠主，为主摆上的心智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位准备和正在做妈妈的姐妹们学习。听完艾达的见证，你有什么领受，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